这个伟大的建筑叫做希拉波利斯的剧场啊，是古罗马时代建的。希拉波利斯呢，是位于土耳其中部的一个古代城市遗址，它建于公元前二世纪，是希腊人建造的。我说这个名字呢，大家可能不熟啊，但是我说另外一个名字你知道。大家顺着我指的方向看啊，那个白色的点儿就是土耳其自然文化遗产棉花堡，而这个希拉波利斯古城的遗址就建在棉花堡之上啊。从公元前二世纪开始啊，希腊人就发现这个棉花堡的温泉具有治病的这个疗效，所以就把这里开发成了一个疗养圣地，顺便在这里建了一个城市。后来罗马人征服了小亚细亚之后，在这个希腊人的城市基础上继续扩建，就有了我们现在看到的希拉波利斯古城的整个遗址的这种现状啊。
2001年11月1号清晨，博斯普鲁斯海峡风平浪静，一艘没有动力、锈迹斑斑的庞然大物被11艘拖船牵着，缓缓地挤进了这条最窄处只有700多米的水道。这艘几万吨重的废铁叫瓦格良号，它就是后来中国的第一艘航母，也就是现在的辽宁舰。可它在这条海峡里面足足被卡了16个月。土耳其拿捏住了中国的软肋，狮子大开口，要中国缴纳10亿美元的风险保证金。一艘买价才2000万美元的破船要交10亿的过路费，这显然就是明里宰客。最后中国靠希腊出面担保，外加部分的经济优惠，这才最终换来了土耳其的放心。土耳其之所以敢卡中国的脖子，底气在哪里呢？今天大家就跟随我拍摄的视频，看看这个卡得住别人的脖子却把握不住自己命运的国家土耳其。我们常说地理决定历史，有很多国家它的地理位置那真的是老天爷赏饭吃。土耳其卡在亚欧非三大洲的接缝处上，是几千年来各种文明交汇的核心节点，这种地方它注定不可能安静的。土耳其这片土地古代叫做小亚细亚，文明史非常古老。2018年被列入世界遗产的哥贝克利什镇在如今土耳其的东南部，它建立在大约公元前9600年到公元前8200年之间，比埃及的金字塔还早了7000-8000年，是人类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宗教建筑，它也有可能是人类最早的城市。进入青铜时代，小亚细亚又诞生了赫梯帝国，他们跟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二世在卡迪斯打了一场史诗级的大战，事后双方签订了人类有史以来最早的文字记载的国际合约。小亚细亚还有个国家叫吕底亚，是人类最早铸造金属货币的地方。早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希腊人就开始沿着土耳其的爱琴海沿岸大规模的殖民建成。今天土耳其西海岸那一长串如雷贯耳的古城，比如以弗所、米利都、伊兹密尔、哈利卡拉苏斯，这些全部都是希腊城邦。古代希腊的七大奇迹有两个是在这片海岸上建造的。今天大家在土耳其看到的很多宏伟的希腊神庙、剧场，那些有柱子的大道啊，它们都是希腊文明的产物。这片土地曾经在文化上、在人口上都是希腊的一部分，这个事实也成为希腊和土耳其两国世仇的根源。因为对希腊人来说，小亚细亚等于是被土耳其人夺走的故土。
我现在所处这个地方就是大名鼎鼎的特洛伊的遗址啊。这个遗址是怎么发现的呢？是在1871年被一个业余的考古爱好者德国人海因里希发现的。他从小就对这个特洛伊这个童话非常的着迷，矢志不渝的要找到它。最终呢，在别人的一些资助之下，在1871年发现了这个遗址。这个遗址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啊，它不光光是一座城。其实特洛伊的遗址啊，它跟我们的开封很像，开封是城亚城七座城，特洛伊的遗址上有10座城，比开封还要多。现在我们发现的这个城市最靠近特洛伊童话的那个时代是第6座城。大家现在看到这个斜坡啊，就是它特洛伊的内城的入口的一个门道。 都是用巨石铺成的啊。特洛伊呢，它也是分两层城墙的，跟中国的内外城是一样的，这是它的内城，也是它的整个城市制高点所在处。
接下来就是波斯帝国的统治，再跟着是亚历山大大帝挥师东征，把希腊文明推向了极致。亚历山大死后，这里又被罗马收入囊中，迎来了第二个黄金时代。罗马统治下的以弗所是整个小亚细亚行省的首府，人口几十万。我们今天在以弗所看到的所有令人惊叹的遗迹都是罗马时代的遗存。而就在罗马的统治下，土耳其成为了早期基督教最重要的摇篮之一。据传那个圣母玛利亚，她的晚年就是在以弗所附近度过的。公元325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大帝在小亚细亚召集了300多位主教，召开了基督教历史上第一次大公会议，由此奠定了三位一体的核心教义。所以可以说啊，基督教能够从一个受迫害的小教派变成统治欧洲的大宗教，最关键的几步啊，其实是在小亚细亚迈出去的。大家现在看到的卡帕多奇亚地下城，正是这段宗教史最震撼的实物见证。他早期的基督徒来到这里之后，为了躲避迫害，聚集到一起，在当时人迹罕至的卡帕多奇亚地区，完全依靠人力，在地底下的几十米深的地方，挖掘了30多座彼此相连的地下城市。其中现在大家看到的戴宁库尤地下城，它向地下延伸了大概55米，总共有8层之高，令人叹为观止啊！这个地下城有卧室、厨房、酒窖、马厩、教堂、墓室，甚至还有可以从内部滚动封死洞口的巨型原石门，还有很精巧的通风井，这些你都是很难想象的啊！当年是怎么一锤一锤的敲出来的，真的是个奇迹。当然啊，给小亚细亚这片土地带来最大的影响的是拜占庭，也就是东罗马帝国，一个以君士坦丁堡为首都、说希腊语、信仰东正教的基督教帝国，在这片土地上统治了1000多年。圣索菲亚大教堂在公元537年落成的时候，是当时全世界最大的建筑，那个跨度惊人的大穹顶至今都是建筑史上的奇迹。所以你看啊，在突厥人到来之前，这片土地已经攒下了赫梯、希腊、波斯、罗马、基督教、拜占庭啊，前后将近10000年层层叠叠的文明。它是不折不扣的东西文明的十字路口，是各种宗教交融碰撞的大熔炉。那么突厥人是什么时候来的呢？又怎么把这片希腊基督教的土地变成了今天这个突厥伊斯兰的国家呢？转折点在公元1071年的8月26号，曼奇克尔特战役，来自中亚草原的塞尔柱突厥人打败了拜占庭军队，生擒了东罗马皇帝。这一场战争也被后世视为基督教文化圈和伊斯兰文化圈此消彼长的一个分水岭。东罗马从此失去了小亚细亚，再也无力收复，而突厥人就像潮水一样涌进小亚细亚。从这一刻起，这片土地就开始了它漫长的突厥化和伊斯兰化的进程。要讲土耳其的悲催啊，咱们得先讲讲它曾经多辉煌。一个从来没有扩过的国家，它是谈不上悲催的，因为你只有扩过，你摔下来后才会觉得格外的疼。1453年的5月21岁的奥斯曼苏丹穆罕默德二世攻破了君士坦丁堡的城墙，这座城已经当了1000多年的罗马帝都，是东正教世界的圣城，也是横在欧亚之间1000年的基督教堡垒。
传说中就是在这个地方，东罗马帝国的最后一任皇帝康斯坦丁11世大概就是在这个区域战死的。在我们的印象中啊，亡国之君呢都是会被万众唾骂的，因为一个国家在他手里面灭亡掉了。但其实啊，亡国之君也分很多的档次啊，有些亡国之君他是有客观原因的，有些是主观原因。比如在我们的中国人历史上啊，像崇祯、像金哀宗这些亡国之君，其实评价也很高，他们并不是能力不足，而是客观原因的限制啊。而在西方的历史里面，东罗马的最后一任皇帝，也就是我刚才说的康斯坦丁11世，他的评价是相当的高的。他本来有很多的机会可以从容的逃掉，但是他为了保卫他的国家拼死的留在了这里，最终壮烈的战死。在奥斯曼的军队攻陷君士坦丁堡的最后那一天，他脱下他的黄袍， 勇敢地冲出了城啊，据说是战死在人群之中，至今也没有找到他的尸体。
这就是奥斯曼的高光时刻。穆罕默德二世把君士坦丁堡改名伊斯坦布尔，迁都于此。此后一百多年，奥斯曼帝国的版图达到了顶峰，它最鼎盛的时候大概有550万平方公里，北抵多瑙河，东到美索不达米亚，囊括了阿拉伯半岛的大部分，以及北非、地中海、红海、黑海，全都在它的掌控之下。他三次兵临维也纳城下，让整个欧洲瑟瑟发抖。但是就跟中国一样，奥斯曼也患上了帝国病，在僵化的体制中慢慢的衰落。1683年第二次维也纳之围，奥斯曼大军被波兰骑兵冲垮，这一战也成了他由盛转衰的拐点。此后两百多年，奥斯曼一路下滑，工业革命的列车从他的身边呼啸而过，他却还停留在农业时代的站台上。到19世纪，这个曾经的庞然大物已经坐稳了西亚病夫的宝座，而摁住他往死里打的头号选手就是他北边的老毛子。俄土之间的世仇是世界史上最长的战争连续剧，从16世纪干到20世纪，俄国和奥斯曼前后打了12场大规模的战争，断断续续持续了300年。这娘子结得很深啊，可谓血海深仇。为啥会这样呢？因为俄国人自认为是东罗马帝国的正统继承人，以第三罗马自居。起因就是在1469年，拜占庭末代皇帝的侄女索菲亚公主，她嫁给了莫斯科的大公伊凡三世。俄国这个穷小子从此就以女婿的身份把拜占庭的双头鹰当成了自己的国徽，把收复异教徒占领的圣城君士坦丁堡当做了自己的神圣使命。那个彼得大帝临死都念念不忘要把征服奥斯曼夺回君士坦丁堡当成遗训留给后人。当然啊，这只是面子上的原因，更重要的纠葛啊，其实在地缘上。俄罗斯这个国家在16世纪的时候啊，它有个先天的痛点，它没有出海口，它北边那些港口啊常年都是封冻的。它要想真正的走向海洋，最近的一条路就是南下黑海，穿过海峡进入地中海，可这条路的咽喉刚好就攥在土耳其的手里面。这就要说回我们开篇讲的那条博斯普鲁斯海峡了，它和南边的达达尼尔海峡中间的马尔马拉海合称土耳其海峡，是黑海通往外部世界的唯一出口。只要土耳其守住这个门，俄国的黑海舰队就是一支困在内湖的部队，永远冲不出去。这也就是俄国两百多年来死磕土耳其的根本原因，他不是要土耳其的命，他是要那道门。正是因为这道门，让土耳其在大国的博弈里面始终手握一张王牌啊！理解了这一点你就懂了啊。2000年中国把瓦格纳号从乌克兰往加托，你要出黑海你就必须穿越博斯普鲁斯海峡，于是只能任土耳其拿捏，被狠狠地饿了一把。这个海峡就是老天爷赏给土耳其的饭碗，谁想进出黑海都得看他的脸色。这就跟今天伊朗靠霍尔木兹海峡吃饭一样啊。讽刺的就是19世纪最后救了土耳其的恰恰是他曾经的敌人，眼看俄国就要把奥斯曼给干趴下去了，英法两个基督教国家坐不住了，这个海峡一旦落入俄国人之手，这个俄国的海军就可以直插地中海威胁欧洲了。于是在1853年到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里面，英法就联合起来，最后把俄国给干趴下了，总算是保住了奥斯曼帝国。而奥斯曼真正的灭顶之灾来自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次大战中奥斯曼站错了队，他跟德国一起加入了同盟国，结果一败涂地。就在这场亡国之战中，奥斯曼还犯下了他历史上最黑暗的罪行，亚美尼亚大屠杀。这个亚美尼亚人是小亚细亚东部一个古老的基督教民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奥斯曼政权担心信仰基督教的这个亚美尼亚人会倒向俄国，所以从1915年开始对境内的亚美尼亚人展开了系统性的清洗。1915年到1917年间，约有150万亚美尼亚人被屠杀，这就是著名的亚美尼亚大屠杀。但是屠杀并没有挽救奥斯曼政权， 熬到一战结束，奥斯曼作为战败国几乎被肢解。根据1920年的瑟弗尔条约，他连首都伊斯坦布尔都被协约国的军队占领，这个曾经横跨三大洲的帝国眼看就要从地图上被抹掉了。也正是在这片废墟和绝境里面，站起来一个人，硬生生把土耳其从肢解的边缘拽了回来。这个人叫凯莫尔，穆斯塔法·凯莫尔，被现代的土耳其尊称为国父、圣人。他本来是奥斯曼军队里面的一个军官，在一战的加里波利战役中打出了名气，但眼看这个苏丹政府在瑟弗尔条约上签字卖国，他就跑到小亚细亚的腹地安卡拉，另起炉灶，发动了独立战争。前面说了，小亚细亚本来是希腊文明的故土，对希腊人始终怀着一个伟大的理想，就是收复小亚细亚乃至君士坦丁堡，重建拜占庭的荣光。所以一战刚结束，在英国的怂恿和支持下，这个希腊人想趁你病要你命，于是派军队在1919年的5月抢滩登陆，一路向小亚细亚的腹地猛插，逼近安卡拉。凯莫尔这个时候带领残存的土耳其军队顶住了希腊的狂攻，1922年8月发动反攻，把希腊的军队赶下了大海，打赢了希腊，凯莫尔也打出了一个新的土耳其。1923年列强放弃了瑟弗尔条约，重新签订了洛桑条约，正式确认了土耳其的独立以及他对小亚细亚、伊斯坦布尔和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主权。但是这个洛桑条约还附带了一项20世纪最大规模的人口工程，那就是希腊和土耳其必须强制交换人口。也就是从1923年起，土耳其境内120万信奉东正教的希腊人被迫迁往希腊，而希腊境内40万穆斯林也被迫迁往土耳其。这场交换的标准，它不是语言，不是血统，而仅仅是凭借宗教。你只要信东正教，那你就是希腊人，你只要信伊斯兰教，你就是土耳其人，不管你在这片故土上住了多少代都不算数，都要被连根拔起，而且永远不许返回。这个与其说是人口交换，不如说是两个国家各自的人口清洗。经过这系列的屠杀战争、人口交换，本来是多民族多宗教杂居的小亚细亚，从此也就硬生生变成了一个单一穆斯林的现代国家土耳其，延续了上千年的希腊文化、罗马文化以及基督教社群几近瓦解，如今呢，都只能从点点滴滴的遗迹中去搜寻了。
我现在所处这个区域啊，就是古代以弗所的红灯区啊，这整排到我手指头指的那个图书馆那个方向，整大排都是古罗马的红灯区，它是连着浴场的。古代的罗马的男人，他在洗完澡之后就会来逛这个红灯区，而且呢，红灯区想得非常的周到啊！大家跟着我的视角，他们为了防止这些嫖客被自己的老婆抓包，还特地贴心的在整个红灯区底下铺设了一个秘密的道路，一方是连接浴场，一方是连接图书馆，所以如果某个嫖客被自己的老婆抓包，那么他可以选择两个方向逃跑，一是逃向图书馆，二是逃向这个浴场。
但是凯莫尔对于土耳其真正的功绩啊，是在于把这个国家彻底现代化。1922年他废除了苏丹制，1923年的10月土耳其共和国正式成立，定都安卡拉。1924年他又废除了哈里发制度，这一刀的分量外人是很难体会的啊，因为苏丹是土耳其的世俗君主，他兼任的这个哈里发的头衔是全世界伊斯兰教逊尼派的最高宗教领袖，等于奥斯曼的苏丹他既是国王又是伊斯兰的教皇。所以凯莫尔废除了哈里发，等于是主动放弃了整个伊斯兰世界的精神领导权，他是想让土耳其彻底告别政教合一，变成一个西方式的世俗共和国。在他看来，奥斯曼之所以落后，之所以被瓜分，根子就在这一套政教合一的制度上。接下来就是一串雷厉风行的世俗化改革，史称凯莫尔主义。它的核心其实就是六大主义：共和主义、民族主义、世俗主义、平民主义、国家主义和改革主义。他从宪法里面删掉了伊斯兰教为国教的条款，1928年又用拉丁的字母取代了阿拉伯字母。他还推行服饰改革，立法禁止了传统的毡帽，强制佩戴西式礼帽。他还破天荒给了妇女选举权，把伊斯兰教法从立法体系里面赶了出去。 短短的十几年，凯末尔硬是把一个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帝国从外表上改造成了一个世俗国家。可问题就来了，一个延续了600年政教合一的穆斯林社会，真的能靠几道法令就完成世俗化现代化吗？这就要说凯末尔留下的另外一份遗产，军队。凯末尔的设计中啊，土耳其的军队是作为世俗共和国的监护人，这个角色在1961年的宪法被正式确立，就是一旦军队觉得哪一届的民选政府有走伊斯兰道路的倾向，偏离了世俗的道路，他就有权出手收拾局面。于是呢，土耳其就有一个世界奇观，就是政变小能手。他从1960年到1997年，土耳其的军队四次发动政变，出手干政，每一次都打着捍卫世俗、捍卫凯末尔主义的旗号，也因此呢勉强地保住了凯末尔的遗产。但是呢，这里面就有一个很深刻的悖论了，一个国家的世俗化如果需要军队来保卫的话，那恰恰说明它的世俗化没有扎根啊。所以凯末尔的世俗化本质上是一场自上而下由城市精英主导的不很彻底的工程，军队、官僚、知识分子接受了它，可是广大乡村的底层百姓，他骨子里面依然是虔诚的伊斯兰信徒，他们的信仰可以暂时被压住，却很难被根本改变。而那些长期被压制的、顽固的、强大的宗教势力，它就像地壳下的熔浆，也一直在找一个喷发的出口，而这个出口终于等来了一个人。埃尔多安的出生在土耳其的政坛算是异类啊，他不是凯末尔那套世俗精英的产物，恰恰相反，他来自伊斯坦布尔的底层社区，据说年轻的时候还在街头卖过芝麻圈。他是踩着虔诚的底层民众的肩膀爬上来的，骨子里面带着对世俗精英的反感。1994年他当选伊斯坦布尔市长，1997年因为公开号召圣战，以煽动宗教仇恨获罪，被关了4个月，还被剥夺了5年的政治权利。但是坐牢不仅没有摧毁他，反而成全了他。他入狱前数千人为他送行，把他捧成了伊斯兰复兴的英雄。出狱后他在2001年自立门户，创建了正义与发展党，简称正发党。第二年2002年大选，正发党一举拿下了议会550席里面的363席，压倒性的胜利。但是埃尔多安本人因为犯罪记录还在禁止从政期，所以他是没有办法直接当总理的。随后他就靠修改宪法再赢得一场补选，才在2003年正式登上了总理的宝座，这一坐就坐到了今天。值得注意的是啊，早年的埃尔多安和现在是判若两人啊。刚上台那几年，他高举亲西方、亲改革的旗帜，全力推动土耳其加入欧盟，搞经济自由化，引进国际资本，带动基建等等。那几年土耳其的经济确实漂亮，甚至被称为土耳其模式，西方一度把它当成温和伊斯兰民主的样板，就跟习近平上台之前很多人以为他也是共产党内的改革派一样。但是埃尔多安和习近平一样，很快就露出了獠牙，用娴熟的政治手腕开始摧毁凯末尔的世俗遗产。埃尔多安心里面很清楚啊，他想要长期掌权，首先就必须拔掉军队这颗最大的钉子。于是从2007年起，他就借助司法系统连出重手。2007年的厄尔根尼康案，他把大批的世俗派军官打成了企图政变的恐怖组织。2010年的大锤案，他又把几百名军官送进监狱，罪名还是密谋政变。尽管后来发现啊，这些案子的证据基本都是伪造的。同样在2010年，他通过修宪公投，从法律上削掉了军队干政的权利，把军队真正的塞进了笼子里面，困扰土耳其半个多世纪的政变魔咒被他一步步的解开了。讽刺的是，最后帮他彻底解套的是一场真正的军事政变啊！2016年的7月15日深夜，一部分不满埃尔多安的军人发动政变，但是因为谋划不周，几个小时就被镇压下去了。埃尔多安是否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这场政变是真主的礼物。为什么是礼物呢？因为他给了埃尔多安一个千载难逢的借口，把所有的反对力量都一网打尽。政变之后，土耳其展开了史上最大规模的清洗，先后逮捕了6000多名军人， 其中高级军官占总数的三分之一，数千名法官和检察官被停职拘留，上万名教师被开除，几十家媒体被关停，前前后后被牵连的人超过了50,000人，完全就是一场土耳其版的正反运动。他一口咬定流亡美国的宗教人士居伦是幕后黑手，要求美国引渡，被拒绝后，从此美国和土耳其的关系也打了死结。这次大清洗为埃尔多安扫平了所有的障碍，集权也就水到渠成了。2017年的4月16号，土耳其举行修宪公投，废除总理职位，把国家大权给予总统一身。比如总统可以不经议会就任命部长，发布有法律效力的行政令，还掌握了宪法法院和最高法院检察官的人事任命权。换句话说，立法、行政、司法的制衡被一笔抹平了，埃尔多安成为了事实上的独裁者。2023年他再度连任，任期延续到2028年。凯末尔花了一辈子捆住了神权的手脚，给土耳其架起了那套世俗共和制度，却被一个卖芝麻圈出身的人用20年的时间温水煮青蛙，一根一根全部给他拆了。一个被戏称为无冕苏丹的强人，就这样在凯末尔奠基的共和国里重新登基。如果说埃尔多安的崛起是一部爽文，那么今天的土耳其正在为这部爽文还债。最直观的还债就是经济。一个强人最危险的地方是，当他的权力大到没有人能够制约的时候，他就会开始相信自己什么都懂了，各种领域他都要指明方向。一般的国家啊，面对通胀率的应对措施都是加息，这个埃尔多安则不然啊，他坚信这个高利率才是通胀的元凶，所以对抗通胀啊，他不仅不加息，反而要求央行降息。那些央行的专家和行长要是不同意，他就直接换人。这种门外汉的瞎指挥，搞得土耳其的通胀居高不下，经济直接被推进了深渊。数字最能说明问题，土耳其里拉对美元的汇率2016年的时候还是3:1，到2026年已经崩到了42:1，十年贬掉了90%啊！这通货膨胀就更夸张了，2022年官方的通货膨胀率一度飙到了 85% 的峰值，到2024年全年的平均依然高达 60%。 这是什么概念啊？2025年土耳其最低工资是620美元，而食品的价格同比涨了 70% 以上，面包、奶制品、蔬果轮番暴涨。伊斯坦布尔的很多家庭啊，他一半以上的收入都是用去交房租了。那老百姓信不过你了，只能疯狂的抢购美元、欧元和黄金，这又进一步加剧了货币贬值的恶性循环。埃尔多安这一点啊，和习近平在新冠疫情封城期间的表现很像啊。这习近平也相信封城就是对的，谁不听话谁就滚蛋，所以尽管大家都知道他错了，还得把这个错误的政策执行下去啊！全国没有一个人敢反对啊！其实站在他们的角度啊，埃尔多安和习近平啊，未必不知道自己错了，只不过这个时候他已经不能承认了，因为你承认就意味着你要对之前的政策失误背锅，这个对于强人来说是不可接受的。我们常说的伟大、光荣、正确，当你都不正确的时候，那么伟大和光荣就无从谈起了。所以你要想永远伟大光荣，就必须永远的正确。政治上，埃尔多安的独裁统治的面目呢，也越来越露骨了。2025年3月，埃尔多安最大的政治对手，人气很高的伊斯坦布尔市长伊马姆奥卢，在选举前被检方以贪腐和恐怖主义的罪名逮捕。这个时间点就恰好卡在这个总统大选之前，很明显就是赤裸裸的政治打压，这一手呢是跟普京学的啊！逮捕引发了土耳其全国大规模的抗议，一个周末就有2000多人被逮捕。为了稳住因为政治动荡而暴跌的里拉汇率，土耳其央行在几周内就抛售了超过5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它的利率一度加到了夸张的46%啊！但是面对这样的乱局，已经没有任何势力能够阻止埃尔多安胡搞乱搞了。
从另一个角度啊来看这个剧场，更能感受它的恢宏。这个地址选的实在是太好了，因为这个剧场大家看啊，它对面是没有什么遮挡的， 非常非常恢宏。也就是说当年你在看这个戏剧的时候啊，就是在面朝大山啊，春暖花开啊，本身在欣赏艺术，但其实也是在欣赏美景。
所以啊，今天的土耳其其实有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啊，作为伊斯兰世界曾经最成功的世俗化的样板，为什么会反反复复，始终没有能够真正的完成世俗化呢？我个人的看法是啊，凯末尔的世俗化，它只是一场只做了上半身没做下半身的手术。他换掉了国家的衣服、宪法、字母、服饰、法律，却没有换掉整个社会的隐患，那就是强大的宗教势力、落后的乡村经济以及底层对宗教身份的认同等等。世俗化只停留在城市精英的圈子里面，从未真正的渗入社会的机理，于是呢，就只能靠军队这个监护人去强力维持。可是一个需要坦克来保卫的世俗化，它本身就是脆弱的，是不自然的，因为它是被压住的，而不是被认同的。更要命的是啊，这种监护模式它恰恰阉割了民主自我修复的能力。之前军队动不动就搞政变，导致民选政府永远长不大，立不稳，三权分立的制衡始终是个空壳。结果就是啊，当一个像埃尔多安这样的强人，他懂得用选票来动员底层，懂得用宗教凝聚人心，再用司法来拆掉制衡的时候，整个体制几乎没有抵抗力啊！压抑了几十年的伊斯兰的宗教岩浆，一旦找到喷发口，就会让整个社会倒退几十年啊！这就是产生埃尔多安这种强人的土壤。一个从上而下根基不稳的现代化，在伊斯兰教的宗教枷锁下，他始终没有真正的建立起制衡机制，再加上底层那股长期被压抑、随时可能被动员的民粹力量，三者一凑齐，强人就破土而出了。那么这些对我们有什么启示呢？土耳其的历史啊，其实告诉我们几件事。第一，现代化在穆斯林国家是一条非常艰难的路，它需要大刀阔斧的宗教改革来配合。如果仅仅是政治改革、经济改革而没有宗教改革的话，那么社会机理的病灶是很难消除的，保守的宗教势力迟早会反扑。第二，一个国家如果靠强人和军队来监护，而不是真正靠分权制衡来运转的话，那么它就永远走不出历史的循环。表面的稳定通常是制度的萎缩换来的。第三，也是最沉重的一条，当权力没有制约力集中到一个人的手里面，哪怕这个人前半场创造过繁荣，后半场也极有可能凭借一己偏执把这份繁荣亲手败光。所以你看啊，土耳其的悲催从来不在于历史的衰落，一个国家从巅峰跌落，这是历史的常态，不算是悲催。它真正悲催的地方在于，它明明一次又一次走到了历史转型的门口，眼看就要跨过去了，却总在最后一步被某种力量打回了原形。而这种力量还不是来自于外部，而是来自于内部。说实话，这一点很像中国。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这期内容本来是去年九月份录制的，但是因为我被犀利奶爸举报的那个事儿，我就把这个内容给搁置了。但是不影响，好的道理什么时候说都一样。咱们下期见。
我现在在这个地方呢，是一个还没有整理完毕的考古现场。大家看啊，这是他的一个大厅。这家人呢是非常有钱的，他不光是柱子那些是纯大理石的，他那墙面的贴砖都是整块整块的大理石。大家看这一块，我背后这一块啊，真正的纯大理石贴上去的啊，是打磨得非常平整，而且他还不止贴一种大理石，很多大理石，还有些墙上没有贴大理石的地方，他也是画的壁画，非常的奢侈。地面啊，大家可以看看地面，地面是非常非常细的马赛克的瓷砖。墙面这个墙面你看就很讲究了，这是印花的黑色的大理石。可以看看这个大厅，非常非常气势恢宏。这个穹顶啊，在以佛所可能也算是比较大的了，而且呢，它原始的穹顶上是有很多的壁画的。